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Jessie 林，她花了17年的时间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永居身份。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跟她说，是否她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Jessie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拿到澳洲签证？在这当中她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和她一起来分享。 Jessie 你好。
你好，露西姐。是的，这一路走来也太不容易了。
嗯，经常有时候如果是跟嘉宾采访的时候，如果嘉宾叫我露西姐，我可能马上就会提醒说我们这是在做节目，所以不要叫我露西姐。但是你叫我呢，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想要提醒你，因为你申请永居的这个话题我们做了几次采访，感觉好像已经很了解你的故事，好像是一个老朋友的感觉了。
是的。
先从你的长长的申请永居的履历开始哈。2008年你来悉尼读语言学校，2025年你才通过491签证转191下签成为这个永久居民，这当中经历了17年的时间。刚才我开玩笑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你周围跟你一起来读语言学校的朋友，或者说你在这里读高中啊、读本科啊、读研究生啊、工作期间的所有的朋友，有没有跟你差不多的，就是花这么多年拿永居的？
还真的没有。可能有一个，但是他来的时间比我短一些，是我读完大学以后 PY 的同学，他跟我也是差不多 PY， 就是职业年之后的路线其实是差不多的。但除了这个朋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已经回国了，要么他们当时读的可能就是护士护理专业比较好移民，要不就是已经结婚通过结婚移民了的，要不就基本上是尤其是会计比较多的女孩子就可能放弃然后回国，可能已经结婚生子抱两娃了。
说到这个结婚生子抱两娃，会不会是你的痛点？
其实我感觉反而不是，因为虽然我是你出生成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福建家庭里面，那边福建女生结婚的比较早，但是我可能之所以这么多年支撑我一定要移民留在澳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活出我自己的人生，不希望在自己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碰到最合适的那个人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进入了婚姻。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可以理解，特别是跟你同年龄的女生来讲，但是从你父母的角度来想，因为17年让自己的独生女儿一直飘在澳洲，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来得到这个身份，因为你从未停止过学习，从未停止过英语能力的考试，从未停止过申请，从未停止过工作，你的父母在你这个慢慢的移民路当中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是出生在福建，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政策就是 one child policy 嘛，就是只能生一个独生政策，然后我妈一直小时候就跟我说啊，你哪怕是女孩你也要自立自强，我们家是把你当男孩养的。我后面16岁，当时也是我母亲比较坚持想要把我送出国，能够希望让我有不一样的见识和认知。但当时就是把我送出来之后呢，他可能也就比较放心我，不会乱花钱呀、啊，不会沾染上一些什么赌博之类的恶习呀、啊。他可能就当时就说，外面的世界我们也不懂，都要靠你自己了。家里能做的就是给你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然后就让我一直都在外面。但是怎么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因为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好高骛远嘛。然后可能选的一些专业呀，对我未来移民的这个目标当时不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导致移民政策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杀得我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是一路都在追分啊，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最后通过491这个新政策出来的时候抓住了这个机会，最终移民下来。这中间的辛酸呢，我可能到现在已经有6年没有回国了，就是怕这个491在转191的时候出现什么岔子。他们可能也是因为我很早就出国了，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身边，他们现在也有他们自己非常就很充实的生活了，
二人世界、过惯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习惯了，然后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恋家的小孩，所以很早就独立了，然后跟他们的联系也不是特别的多。他们现在
就，所以你说的这个491它的全名是什么？
Regional Skilled Independent 什么什么，
就边远地区技术移民独立签证。
对对对，
好的，我就是确认一下。刚才你在讲到491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猫叫。
啊，是的。
虽然你跟我说你的父母一直有在给到你压力，就是说如果实在申请不到永居，那就回国内吧，然后赶紧结婚啊，生娃啊。但是你不但没有回国去结婚生娃，而且在申请永居的过程当中，你也由于各种机缘养了不止一只猫，成为猫猫的父母。又当爹又当妈的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记得之前我刚刚去偏远地区的时候，从悉尼搬去偏远地区的时候，你采访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只有一只猫，然后现在我已经有2只到3只了。
就因为室友也养了，你也就是顺便给他收养了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最近也回国了嘛，然后正好就是家里面就是我和3只猫一起生活。
所以是不是猫猫在你的在澳洲的可以说是独居生活当中成为了你的灵魂伴侣，成为了你的孩子，成为了你精神上的一个，也是在你给他们爱的同时，他们也给了你很多爱和支撑。
是的是的是的，猫猫太重要了，非常非常的能够平缓我焦虑的情绪。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
所以能举一个例子说猫猫在你哪一个时刻给了你什么样的抚慰吗？
我其实很难有特别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除非我今天跟我父母打了个电话或者打了个视频，然后他们就要开始从我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开始一直数落到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也不结婚，也不找对象，以后老了怎么办呀，老了以后没人管啊，死了都没有人收尸啊，这种事情。
对啊，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自从我在现在这份新工作开始工作了之后，我一点都不担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在特斯拉上班，然后我们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机器人了，这个机器人现在在美国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了，包括拖地啊，装爆米花啊，这那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离我自己生活还不能自理可能还有30-40年，30-40年之后肯定已经有一个甚至多个机器人可以帮我去照顾我之后的养老生活了。这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现在担心就是我之后有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么多个机器人。
所以现在先努力工作攒钱。
是
吧？
是的是的。然后猫猫的话，其实在我的生命中就是跟狗狗不一样，狗狗你要去遛啊，反正遛就其实挺占时间精力的，但是猫猫就是它很特立独行，它需要你的时候它才会来，你需要它的时候它有可能不会搭理你。但是呢，比如说我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三只猫猫就都会聚到我的房间里面，就是不远不近的陪伴，就让人很心安。
你这样说呢，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虽然你刚才有点淡化，就是说，和父母的关系，但是呢，其实你说你好不容易拿到了永居，但是你并没有入籍的打算。虽然你现在也还没有到这个入籍的时间线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父母还在国内，这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哈。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家庭某种形式的家庭所面临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大家的生活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比起以前传统的就是会跟几代同堂啊，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入籍的主要几个原因，可能一方面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在国内可能时不时需要快速的回国，这种如果入籍了的话，申请签证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跟父母的关系呢，其实还挺微妙的，因为我是独生女嘛。但是我又感觉在国内那种大环境下，如果我当时因为没有坚持留在澳洲回国了的话，可能我不免要走上我母亲或者其他上一辈这样的老路了。等于说是可能运气好自由恋爱结婚了，运气不好 被安排相亲，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结婚了。结婚完了以后就要开始打理婚姻里面的日常生活琐碎，这这那那七七八八，很有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实现我想要实现的一些事业上的一些抱负。因为这个在国内那种女主内男主外的环境里面，其实再加上过了35岁的女生如果又是孩子的母亲的话，很难真的进入到一个国内管理高层这样的岗位。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这不是我这个人生想要被束缚到的东西。我更希望的是，如果我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了之后，我可以提供到家庭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物质环境之后，那么我再去组建家庭，我再去有孩子，那对于我的孩子来讲，他的这些受到的一些教育啊，各方面的可能又会更好。
所以讲到你的事业抱负，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经历呢，其实也是丰富多彩的。从一开始做过华人地产中介的 marketing， 到后来呢，在这个炸鸡奶茶店工作，然后还给保险公司做过这个后台的保单整理，做过物业管理经理，做过这个公司的财务，然后呢，做过服装销售的工作，包括现在在做销售。你觉得你实现你的职业抱负了吗？它是什么？
还没有，但是经历了这么多，我可能找到了我喜欢工作的工作环境，或者说我擅长的部分，可能就是跟人打交道，然后做销售，把我认为合适他们的产品介绍给他们。
所以你是从中找到了这种乐趣，和在实现你的销售目标的过程当中，你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所以你感到非常的 enjoy 是吗？
是的，就等于说现在上班，你就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就是说我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很快乐很幸福，就是因为我上班做的是我喜欢我擅长的事情，我下班回到家里面有猫猫，就是很平静很幸福。然后我现在在纽卡索这边的天气环境要比之前我在吉隆好很多，然后我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瓜果还有玫瑰花。
哇，那真的
是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了。
是的，甚至都实现了蔬菜自由呢。
这样听起来你似乎是很务实，但其实在你的心中还是有那种理想的小火苗，因为我知道你还用业余的时间主要负责或者说创办了一个他社团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澳洲华人女性社团，就是我们只招收女性的成员啦，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加入。在这个女性社团里面，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做副业比较成功的女性她们的一些心得呀，比如说一些心理疗愈之类的免费的讲座，然后可能我们还会组织每周一晚上都会有一个共读一本书的一个这种 session，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花1到1.5小时的时间一起共读一本书，分享自己对这个书中的想法的理解和感受。而且我们在这个社团里面也会有一些 networking 啊，包括一些工作的介绍，还有一些应聘面试的技巧这些。
所以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社团，然后你又从中你觉得你实现了什么？
我觉得可能我当时的初衷跟我们其他几个主创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在澳洲这边的华人女性，就是我感觉亚洲女性她要承担的东西还是会多一些，就是她们被寄予了你既需要学习优秀又需要有一个好工作，同时你还要可以兼顾一个家庭，哪怕这个家庭的经营婚姻生活全部这些重担都是压在女性身上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给女性创造一个这样的小天地，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怎么样，大家可以有一些更多的 solution， 或者说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我当时是看到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创建这个社团的时候是在疫情快结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间段呢，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姐妹们因为这样那样签证到期的原因，然后移民又发不下来，移民的189就是这种独立技术移民的配额又发不下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其实很焦虑，就是要回国。但是回国可能大部分的女性，因为我听到很多像我 差不多年纪的单身的女性朋友，她们如果没有留在澳洲的话，如果只能回国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会真的是会逼着去相亲，甚至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管控在的。所以我希望她们能够获得一些自己可以独立自主自己人生的一个自由，一个自由度
和力量。
对，和力量。对，所以我希望说通过我这17年的移民经历，毕竟这17年里面我也真的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然后去选最适合我的。那么我希望说，我知道现在的移民政策也改得越来越收紧，比较困难了，已经是算是靠自己的力量是的确是有一点困难。我希望说如果真的有姐妹们是想说，哦，我已经定下来这个目标是我想要留在澳洲，我很喜欢澳洲，我希望这样的生活是我之后30-50年的生活的话，那么可以借鉴一些我的经验，去针对当前的这个政策环境下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最稳妥的路，能够把这个身份给拿下来之后，如果他还想回国照顾父母，或者想回国看看有什么别的发展机会的话，那你最起码是有一条后路是留在澳洲的，我觉得这个样子也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你十几年的这个澳洲移民路其实也是你自己想要给自己开出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路上虽然听起来十几年很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人，我遇到了很多贵人，走了很多的城市，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十几年我也没白花，我也没白花，反正心态是很乐观的。
好的，非常棒。今天也非常感谢 Jessie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非常特别的人生故事。
谢谢 Lucy 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